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越说越想说，我是郝俊。
我是月月。
这一期我们聊聊女性健身的那些事儿。其实之前一直啊，大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知道月月是我们的主播，其实这只是她的表面身份，她的真实身份呢是一个现役的健身健美运动员。
对，其实也就是一个健身爱好者。
谦虚啊。
没有没有。
然后月月呢刚刚从上海参加了一个比较大的健身的展会和比赛回来，
哎，是
正好借着这次机会我们来聊聊你最擅长的领域，现在在钻研的领域。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蛮感兴趣的，对女性健身这方面。
对对，健身的人越来越多了，而这女性也在这里面，其实比例我觉得超过半数啊，有很多人都在，不管最初是从减肥开始，然后慢慢的开始追求更好的，比如说体态，追求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等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个健美健身。
对，
这次比赛和展会还是规模很大的，
非常大，它是一个国际型的展会，它有很多的国外的这些运动补给的品牌，还有运动领域的一些比较新的技术，他会来到这个展会，然后让大家去见到这些东西，因为每一次展会都会有很多新的厂家过来，然后这一次呢我就碰到了几个比较新颖的厂家，虽然说在那个比较边边角角的位置，但是还是挺开阔眼界的，
就是说他们的位置不好，但是可能就是他们展示的东西，
对，还蛮有意思的，
吸引力的。
对，因为
这是健身设备吗？说的
刚刚说的这个是属于小器械，他们说是申请了一个专利，他们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专门是做高尔夫的这个体能训练，
高尔夫的专项体能训练。
对对对，他们最早是这样，但是他们就是也是想进入到大陆市场，因为他们的这个东西其实在大陆这边有相似的，但是没有他们这么完善的一个体系。我去跟着他们做了一堂课的这个体验，然后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还是值得学习的。
这样的话，这次展会和比赛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特别印象深刻的心得感受呢？
哎，这个还真的有。这一次的展会上一共是有三场比赛，然后一场是 CrossFit 的比赛，还有一场是比较新兴的那个美臀大赛。最近这个
比较吸引视点，
对对对，一直在风口浪尖上的这个比赛。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传统的健身健美的比赛，这一次的健身健美的比赛，这一次感触比较深的有那么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健身健美的这个比赛上，有一个外国的选手他来参加我们的健身健美的比赛，因为这一场比赛主要是以健身先生和比基尼小姐为主嘛，但是这个外国人他比的是传统健美，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层次的一个项目，他的状态整个人也是非常好，肌肉非常大，线条非常清晰，体脂非常的薄，
就是可以说就是在世界上面是比较水平高的选手了，
在世界上也算不上，因为像这个选手的话他的比例不是特别的好，腰相对来说有一点粗，然后
不够匀称，
对，因为骨骼的这个构架可能不是很有天赋，像国外的一些健身健美运动员的选手，他们会来到国内去参加一些比赛，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可能会有优势一些，但是我想说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外国选手他在台上爆血管了，就是并不是把血管爆出来，其实血管爆出来，哎，很漂亮，裁判会觉得这个分离度也上来了，你爆血管它会给你的整体提升一个很好的感，给自己也是蛮好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方面的暗示，
对，
但是他的血管在台上爆了，全身是血，首先他对身体的状态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了，然后体脂特别的低的情况下，他对你的血管是没有保护作用的，
这个地方可能对大家来说，如果不是对健身健美这块理解了解非常多的人来说，可能就会有点就是不了解，
对，
就是通常我们说爆血管，这可能是在健美比赛上为了肌肉展示的效果，是吧？
对，
经过脱水然后
展现出的一种血脉喷张的一个感觉，
对，就是为了那个视觉冲击力，就是人体雕塑的这种美感，是吧？
对对对，
但是你刚才举这个例子是说他的血管真的爆了，在
对
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
对，就是已经过头了，在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他的身上全是血，我后面从那个场内退出来嘛，往外走的时候，后面有一些视力比较好眼睛比较毒的观众们还说他这个绝对爆血管了，然后旁边说什么呀没有，然后那旁边的人就说哎，你看他一身的血的确是眼睛很毒的，
就这件事情说明 就是选手们为了比赛展示出好的效果来还是非常努力的啊。
首先是非常努力，但是这点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对，
但是我觉得
有点过犹不及的那个感觉。
对，个人的一点愚见，可能他采用了一些违禁的东西吧，
就是在这个追求效果的路上走得太远了，可能有点极端是吧，
走得有一点偏了。因为像国内现在大部分还是在追求自然健美。
嗯，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要喷了，你说练那么大块的怎么可能都是自然健美，但是首先这些人他掌握好了一定的对自己审美的一定的度，然后也在规则上就是说没有去踩到那个禁忌的那个门槛吧。
嗯，
不管人家用没用药，是不是自然健美，但是没有达到这样一个
损害健康，
超出界限的一个状态。这个老外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会有一个名次的，但是不知道裁判会怎么决定。
就是说他最后影响成绩的并不是因为他爆血管这件事本身，而是因为他爆血管的原因，可能要找这个原因了。
不是，我在这里要说一下，这个爆血管在台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运动员是直接就进入不了决赛的，所以他很遗憾在预赛结束以后就被刷下去
了，取消比赛资格了。
对对对。
哦，那这个是爆血管这个事儿是对你来说是第一次见啊，这个在健美的领域里面是应该是比较少见，但是也并不是唯一的个例，对吗？
对，绝对不是个例。近些年的比赛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了。对，至少我看见的是很少的，因为他的这个做法比较极端嘛。因为运动员在台上展示动作的时候，其实不是像大家看起来那么轻松。运动员在台上展示动作的时候，他的全身上下每一块肌肉都是绷紧的，都是要发力的。所以在他体脂低到一定程度的同时，然后他的肌肉又在不停的发力，他的血管肯定受不了。
嗯，了解。
然后还有那么一件事儿，是我这一次在参加展会的时候，在欧力姆的这个展位上看到的一位IFBB 的世界冠军，是残疾人。
IFBB 是相对来是健美这个领域里面最顶级的赛事了。
对对对，相当于综合格斗里面的 UFC 的这个赛事。
篮球里面的 NBA。
对对对对，他们这个品牌这一次请来中国区的这个代言人是叫 Bionic， 他是 IFBB 残疾人组职业赛的这个冠军选手，
顶尖选手了。
对，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没有什么太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没有注意到他的腿。然后
我看到你这张和他的合影的照片了。
对对对，他当时是因为是坐在那儿，我也没有仔细的看，因为人非常的多。第二次我转过来的时候，我说哇塞，我说什么情况，
才看到啊。
对，我才看到。其实之前对他这个人我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只是说之前有在朋友圈看到过一些分享，这个人拿了冠军。但我当时第一眼的时候，我说实话我真的没有认出来他。后面回去就是想跟他照一张合影。他其实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亲眼看到，因为我待了两天嘛，我亲眼看到工作人员跟他沟通了很多次，但是之前我不知道在沟通什么。后来有一次路过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工作人员在跟他说你休息一下。Bionic 就说了一句，说只要有一个粉丝在，我都会坚持到最后的。就是真的，你可以想象，虽然说可能已经习惯了他的这个假肢，
对，
但是应该会比正常人要辛苦很多。
对，
因为他那么大的体重，他上身练得非常的饱满，非常的好。
对，
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是站那么长时间，肯定是要比常人辛苦太多了。
没错，这个虽然是世界顶尖的赛事的最牛的选手啊，但是他非常敬业哈。
对，其实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然后我在其他的展位也看到了一些就世界级的选手，也都是非常厉害的，也非常有名，像什么宇宙先生啊，像什么往届的 IFBB 的冠军，还有力量举大力士的冠军。有一些人很热情，有一些人来中国几年之后他会比较习惯这样一个状态，他并不觉得这个粉丝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粉丝喜欢他就是天经地义，
应该的。对，如果没有对比的话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看到了这个 Bionic 对他粉丝的这个态度和那些大腕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担心影响大家的这个状态。对粉丝起码的尊重
说明他对这个他做的健美的这件事情有多爱。
对，非常的热爱，非常的尊重。
好嘞，那这次比赛还是感触很多的，三言两语也很难说的明白，说的完整。
是，
咱们聊聊其他的、
嗯、
就是月月你作为一个现役的运动员，然后投入在健美啊健身这块这么多时间，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精力了，
嗯，
你觉得健身能改变人的，最主要能改变人的什么呢？
谈到能改变什么，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首先不管什么性格的人，如果你真的走进健身了以后，他会经历几个阶段，盲目的自信，这是第一个阶段。
嗯，
然后就是在你小有成就了以后，
这个盲目自信是觉得自己哎身材有改变了，
就会觉得、
嗯、
你照镜子，哇，我好大，哇，我练得真好，是这个感觉。
嗯，身材真棒，觉得自己
对对对、很多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我相信因为我身边的人
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
对对 对,、
啊、对，
都会觉得自己练得很好，因为练健美的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没有天赋，也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练得不好，他只是说觉得自己暂时不够好，但是他会慢慢的去进步。但是必须得承认，在这方面有些人是有天赋的，有些人的确天赋要差一些、
嗯、这是第一个阶段，
对，
觉得自己练得挺好，
对，然后后面的就会慢慢发展到盲目的不自信。盲目的不自信的这个阶段也是挺难熬的，因为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你的肌肉非常的干瘪，然后你会觉得怎么练都练不好，怎么练都差很多、
嗯、
怎么练都离最高的目标、
嗯、
离自己的目标遥不可及。再到后面就是你如果真的是还在坚持这条路的话，你可能会继续的坚持，继续的相信自己的那个想法，但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是很坚定了、
嗯、
然后经历过这么几个阶段以后，所能改变的其实也就是性格方面会多一些。
嗯，
因为首先喜欢健身喜欢运动的人，他肯定会很热情，很有朝气的那种人。
嗯，
然后做什么事都雷厉风行了，大部分应该都是这种
非常能够自制，按照制定计划然后执行计划，
对，
自我管理能力要特别强的。
对，但是你不能避免这些人他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会有一个心急的状态。
嗯，
他会想要什么就想马上做到，稍一见不到成效他就会、
嗯、
唉声叹气。
对，
其实如果真的坚持到我那几个阶段的后期，改变更多的就是沉淀吧。
嗯，
就是性格的沉淀，然后人物色彩的沉淀，训练的沉淀，它会从你内心到你的身体上，
嗯，
改变都非常大。
嗯，
这就是我觉得经历这几个阶段人我们会改变的东西，但是前提是我们要把这几个阶段走完。
嗯，
非常的难，因为健美真的太孤单了。
对，这也就是对这件事情从一个粗浅的爱好，然后制定计划，自我管理，然后一直到达到目标，然后制定新的目标，这一个过程实际上是不只是身体的一个修行，计划的执行，
对，
也是内心的一种修炼啊。
对，
最后最终像你说的，可能改变的是体态，这是外在可见的，内部呢来说，你可能性格都是
更加坚韧
了。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他在中间很我说过的那些阶段，在盲目不自信，或者说甚至他坚持到第三个阶段，坚持到不相信自己但是还在坚持，
嗯，
他在这两个阶段放弃的人会相对更多一些。
嗯，好，月月，健身呢作为现在大家最容易接触到的体育项目啊，
嗯，
从一个不运动的人到参与运动，最容易参加就是要么就去跑，
嗯，
要么就是健身房办张卡，对，
对
吧？然后这个人人都能接触到健身，也能听说过关于健身的好多事儿、
嗯、
好多说法。你有没有觉得好多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的，但是它又不对的一些，叫它谣言也好，或者是说法也好？
首先健身这一块儿没有任何一点是不对的、
嗯、
其实你怎么练都对。但是你说到谣言这一块儿、
嗯、
我突然想到最大的谣言应该就是三分练七分吃，
这
一块，
对，
这
个几乎是都听过、啊、
对，因为知道健身一年以上的人肯定90%的人都知道这个三分练七分吃、
嗯嗯、像我就一直认为我练得不好是因为我吃得不好
有关系非常直接而且非常大、
嗯、
但是这样划分的这个比例、
嗯、
其实应该是五分练五分吃。首先在动作的规范程度上，还有你对你整体的训练计划上、
嗯嗯嗯、
还有你的饮食计划上，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这些东西都是要随着你想要的状态去调整、
嗯、
而且你在练的时候，你想如果说你七分注重吃三分注重练、
嗯、
你可想而知这个人能练成什么样、
嗯、
他吃是吃能吃成什么样，吃肯定吃得非常好、
嗯
嗯、但是这个好对于他的目标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是两个问题。
对
对，因为像你对我来说，如果说你现在让我喝一顿啤酒、
嗯、
让我吃一顿内蒙的那个焖面、
嗯、
吃一大盆，我觉得这是吃的好。
嗯，
但是你说如果对我线下的状态，因为我正在准备比赛嘛，我现在可能只能吃鸡胸，
对，
可能吃肉我都要去
选择的，
慎重的去选择。
嗯，
蛋白、脂肪，像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东西。
对，
但只是说对于我的心理状态是很好的，一个是对于我的身体状态是很好的，所以就看你当下需要的是哪一种。
嗯，也就是说这句话“三分练，七分吃”，它把吃提的重要度很高啊。
对，
这个提高重要度是对的，但是可能你要是把这个最终效果归结于吃，甚至大于练，这是不对的。
对。
啊，
其实应该是五五分的，
重视是对的，
对、
但是不要过于依赖，
对、
也就是关于吃和练都是一个需要科学的打理、管理、计划的一件事情，
对
吧？对、
因为像这个观点其实是我和我老师共同都是这么认可的一个话题。
嗯， 嗯，
对于一个健身健美的爱好者、你对体型的要求和你的训练是密不可分的。
嗯，
当然吃也很重要，就是看你要怎么去吃。如果说你吃得很好，但是你训练非常的松散、非常的不全面、你达不到一个你想要的状态。
关键是听完你跟我这么一解释啊，我就纠正了我的看法，就是七分吃的意思不是想能吃多好就吃多好，是要有自我管理。
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想练成他那么大。
很
多女生，这个很多女生常说的话题。
对 对， 对， 对，
我不想练成你这样。
我不想练那么多肌肉。
对对，真的很难的。一般像我们这种听到这样的、就是也不会说什么，可能就会默默的笑一下。
也有男的说这个我不喜欢练成施瓦辛格那样。
对对，然后就有很多人研究出了很多回复这句话的这个神评论。
嗯， 嗯，
像什么施瓦辛格也不想你练成他这样。像什么你一辈子练不成施瓦辛格这样，放心吧。有好多这些比较逗的东西，但其实说的都是真理。想增肌真的是特别的难。怎么说呢，我打一个比方吧，像现在水平最高的奥赛级职业运动员，像他们这些男生的训练，不管男生女生，每一年你想想，这样的一个职业运动员，他的饮食肯定是要非常规律、非常高规格的，训练肯定也是非常严格的。首先在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这样的运动员一年增肌到一公斤都是非常非常难的。
就是科学的科学训练的专业运动员一年也就能增肌一公斤，
如果能增一公斤他们会乐得开花的。
对对对，
如果能增0.5公斤、他们也是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就会
对
就是看起来非常大，大了很多。
对，
到一定程度以后想增一公斤真的是太难了。
嗯，
除非说有的人可能爱说我一年增个一两公斤，
嗯，
但是你增的是脂肪还是肌肉，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肯定是。
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水平他已经很高了？
对，
因为他的这个起点太高了，他想再提升一块，一公斤的这个肌肉含量都很难。那我想问是，就是对于一个
普通
人来说，然后就好好认真训练，认真执行计划，管理好自己的训练和饮食休息，一年能增多少肌肉？
其实这个因人而异，根据你的对，根据你的，而且还要根据你的饮食、你的训练去，你肌肉撕裂的程度、你肌肉愈合的程度。
对。
但是不管是从什么角度来说，任何一个人，你想这样专业的训练和这样专业的饮食，都只能一年都未必能达到一公斤。
嗯，
像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所以就是增肌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而且非常需要非常严格的去规范自己的生活的一件事儿。很多人可能在前期初见成效，但是他的这个计算方法，他可能觉得自己进步很快，我可能一年长了一两公斤，但是他这一两公斤里面会有很多的脂肪成分在里面。
对对
对，所以跟他们的这个定义和他们的这个数据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只是肌肉，
对，
那一公斤一年真的非常难。
而且像你刚才就是提过一下，长0.5公斤在视觉上也会明显很多，非
常明显，
多。
对，
好，这里面的谣言就很多了，
是，
咱们可能一下聊不完。咱们聊聊 女性健美的这些事情啊，
嗯，
我想可能对于其实对女性健美的爱好者或者说是刚刚开始尝试这项运动的人来说，
嗯，
他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减肥，然后让自己的体态优美，形体优美，穿起衣服来显得瘦，
嗯，
好看，是吧？
对，都喜欢这样。
怎么训练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对，这个是大家都追求的。
其实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去训练，但是女性有一个弱点，大家都知道，
嗯，
女性她是几乎不分泌睾酮素的。
嗯，
然后
雄性就是咱们通常说的雄性激素。
对，
啊，
这一点的话我们要相对男性弱很多，因为就比如说你去做一个纯力量的训练，你去做冲重量的训练，女性做硬拉的时候，可能你现在你一个月以前能拉到120公斤，你一个月以后你可能只能拉到120.1公斤。
嗯，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啊。
对，
但是男性就不同了，他可能一个月以前120公斤，一个月以后有130公斤。
嗯，
拿这个纯重量来讲的话，首先他们的运动能力确实比女性有天赋。
嗯，
不管怎么样，我想说的就是女性一定要像男性一样去训练，有一些局部的，比如说女性的胸部啊，还有臀部啊，
嗯，
这个都是要针对性去训练的。
那我理解你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体计划上来说，其实女性跟男性
跟男性无差，
本质是一样。
对，
然后可能局部比如说是对身材的这种审美的要求，所以可能局部的训练方法上有所调整。
对，一个是审美，还有一个是女性的身体机能。然后因为女性的胸部大家都知道都是脂肪嘛，然后她的训练的话，肯定是下胸是不能去练的。
嗯，
女性更多的话要做一些上胸的训练，还有中胸也可以练一些，但是这个都不是必要的，这个看根据个人的审美。聊到女性的臀部，女性的臀部跟男性不一样。
等一会儿再聊臀部啊。
嗯，好。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很关键啊。
嗯，
就是为什么女性不能练下胸，而要主要的刻意增加上胸的训练？
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肌肉和脂肪是不能转换的。
嗯，
因为你的肌肉含量越大，你的身体会代谢掉更多的脂肪，你在做下胸训练的同时，会消失得很快。
啊，等于就是
相对没有很快，相对
就是
没有那么恐怖，
就是可能大家审美上面不希望自己的胸围变小，是吧？
对，
啊，
对，而且女性的胸本身就是应该要有一些脂肪嘛。
嗯，
我们又不做健美运动员，
嗯，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胸？
嗯，
而且健美运动员也有胸啊。
对
对，
这里面
女生多练上胸的话，中上胸会对胸部有一个提升，会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等于就是形状更好看。啊，
对，形状更好看，而且它看起来不会下垂。嗯，
那就是还是一个关于体态如何更好看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对，
那我在这儿我想就是顺便问一句啊，
嗯，
对，女性做健美训练会让胸围变小吗？
不会，如果说你到后面涉及到一个减脂的状态的话，
嗯，
因为脂肪是没有局部性减的嘛。
嗯，
它肯定是要全身性减的。
嗯，
它会有局部的塑形，可能会挤走一些这个脂肪。
嗯，
但是大部分的脂肪还是要靠你整体去消耗的。
嗯，你不可能是说是练胸了就单独把这个胸围变小了。
对，
不可能。就像我们练腹，
对，
你不可能做光通过仰卧起坐就把肚子上的赘肉做掉了一样。
对，没错。
这是一个误解。
对，没错。我们只局部只是能做塑形，但是减脂必须要全身性的去减。
好，那我翻译一下啊。
嗯，
那其实就是说广大女性同胞们可以放心的做健身健美的训练，它只会让你的体态更好。
对，
不
会，只
会
让你的，只会让你更完美。
对， 对， 对，当然那个其中重要的一点，你如果练胸的话，减少下胸的练习，增加上胸的练习。
对对对，而且可以多做一些夹胸的训练。女性，
嗯，夹胸的训练。
对
啊。哎，那男性呢，在这块呢？
男性看你想要方胸还是想要圆胸了。
啊，
就是
也是看自己的审美了。
对对，因为百种人一百种审美嘛。
对，这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了。
对。
啊，
不过一般男性我身边的人都比较喜欢又方又圆的胸。
又方又圆。
对，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夹，拼命的推。
好，那这块儿，看来咱们有必要以后专门针对具体的方法再去具体聊。我觉得今天咱们在这儿聊的话，
哎，这个，
肯定也聊不好，也聊不完。
是是是。
啊，然后咱们再翻回来，你刚才说那个女性健身关于体态如何让它更好，
嗯，
那这个臀部除了胸部以外，臀部也是一个女性特别关注的位置。像你刚才说，这次大赛里面还专门有
美
臀
大赛
比赛。
对。
啊，
女性的臀部，像女性训练的话，最好是要做一些，我不能说专业名词，我怕大家听不懂。
嗯，
臀部中上段的训练吧。 要多做一些这个位置的训练，因为亚洲的女性这个位置弱很多，相对欧美
的
女性。
指的力量弱还是形体弱？
形体形态这个位置几乎亚洲女性是没有的，它是扁平的，几乎是这样的，
就是这块肌肉先天的就弱。
对，然后先天的没有欧美的这个女性，
就显得不那么挺翘。
对，没有那么立体，肌肉不够饱满，几乎就是没有这块，有这块肌肉，这块肌肉几乎是
先天弱，
对，看不到它。
那就是说，就像比如我们特别明显的，其实欧美人也一般，就是非洲人，南美有一些国家的这个女性是她臀部特别挺翘，是吧？
对，没错，
他们
羡慕死了。
他们是先天在这块就是这块肌肉就更发达吗？
基因上会有一些不同，但是他们也会有扁平的屁股，只是说基因也不同，他们后天练的话会比我们有一些优势。然后女性训练的话跟男性训练不太一样的，臀部这个位置就是男性只深蹲就会有很翘的屁股，而女性就不同，女性必须要做针对的训练，因为首先身体机能上就疏于男性，其次呢就是本身我们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比较薄弱的位置，平时日常的坐姿的状态也都是在拉长它，而不是在训练它。对，所以如果想练翘这个臀部的话需要付出更多，需要更多的动作来刺激它，更多的训练方式。
好，那月月我再问一下，练健美的女生她的力量会比男生大吗？会比男性大吗？
普通不训练的男生吗？
对，如果确实这里面可能有个比较起来，你要有一个先设一个预设的条件啊。
对，一般来讲的话，练得好的女生会比比较一般的男生力量要大一些吧。
就比较一般的不练的啊。
对对对，练的练的一般的也有可能比他大一些。
对
对，因为之前有那么个事儿，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就不提是谁了。有一次我们一起去训练，去做一个去做硬拉的这个动作，当时是去练 CF 嘛，然后
CrossFit。
对，当时我边上那位老师看着我就不想拉了，然后结果回去训练的时候，我发现他硬拉拉了好几天，我说你为什么只拉这一个？他说要是你，你能不受刺激吗？当时我的重量，我们俩其实拉差不多的重量，但是我那个重量他拉不起来，心灵很受打击吧。然后后面猛练了一下，不过还是要提一点，就是男性长力量真的非常快，然后他后面就拉的很好，
还是雄性激素在起作用。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通过后天训练，女生在力量上完全能超越男生，
可以超越一些懒惰的男生。
但是
一般的男生普遍的力量还是要比女生大一些的。哎，那好哥，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我也问你一个问题。这个男生如何看待爱健美的女生，健身健美这一方面？
从大众来看，我觉得都会喜欢的。首先就是喜欢健身、喜欢运动的女生都是很阳光。然后自我管理能力强，是吧？是最主要的是身材好啊，大家都喜欢。
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可能是普通的健身的女孩，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然后像你像你这样走向专业的，然后一个就是对很多男生来看，你的身材比让很多普通的男生都觉得就是自惭形愧。对，然后
我只是渴望，
从这一点来说，可能会有点自卑，不代表不喜欢，
原来是喜欢，会有这种感
觉。对对对对，这其实是喜欢的，但是就可能就是说觉得这个女孩在身材上比我还要好。觉得有点自卑。
明白。
咱们这聊一个题外话啊，健身的训练啊，就是和格斗的训练，因为咱们平时也喜欢玩一些格斗的项目，
对对对，
比如说玩柔术啊，玩其他的啊，你觉得这两个训练之间，然后有没有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关联并不大，但是体育这个东西是相通的嘛，再相通，我还是把话说回来，就是术业有专攻嘛，像很多之前欧美有很多例子，就是健身大壮去踢柔术馆，结果被搅得屁滚尿流。怎么说呢，盲目自信是可以的，我觉得在自己的领域盲目自信一下也就算了，但是在其他的领域就不要了。健身健美这个项目，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想从这个项目跨越到 也不能说跨越到吧，去接触其他的项目，格斗的项目、
嗯、
这一个项目它会给你一个很高的起点，
嗯，
就是要比普通人要强很多，
嗯，
就不是说啊我上来就能脚多少个人，就能十字固多少个人、
嗯、
就能三脚多少人，
嗯，
而是说它经过你后天的努力给到你身体的一些能量和你给到你身体的一些控制的能力，
嗯，
是非常好的。
如果有这种健身的训练的经历和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包括自我管理能力，你再去、
我刚刚说的那个控制的能力是你在经历过这个健身的训练，不管是传统健身、
嗯、
还是说现在比较新兴的这个 CrossFit 呀、
嗯、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小工具的训练呀、
嗯、
还有一些各种体能方面的训练、嗯、就是各种像什么壶铃啊 TRX 这些东西都会给到我们身体很强的控制能力，但是它最原始最基础的那些动作其实都是那几大块围绕着我们肌肉的几大块和训练动作的几大块去做的，这些东西会才会给我们身体更好的控制能力。
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进行这种广泛的身体训练，然后你再去做学习这种格斗类的项目、
嗯、
它是有直接的帮助的是吧？
对，它会有直接的帮助、
嗯、
因为它首先会对你的身体控制这方面就刚刚提到的、
嗯嗯嗯、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你的身体会比其他人的身体好支配、
嗯嗯、
而且在力量上面你会比一般不训练的人或者说没有这个基础的人要强很多、
嗯、
所以你的起点就很高。
对，或者说有一句可以当做玩笑的话吧、
嗯、
就是任何武术最高深的技术都是身体控制能力，也就是体能、啊
嗯、对这个体能和身体控制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对它本质都是，如果有这个能力你再去学习这些技术它才能事半功倍、啊、
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聊到这儿。
好、
啊、
那我们又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
我觉得呀，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关于健身的这些问题啊，都是一些比较泛的问题，也是
对
然后呢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这种方法，比如说如何增肌，如何减脂，我想练某个局部的肌肉怎么练，我想达到一个提升体能，提升什么样的身体机能，这都是很多的具体问题。
对，
我觉得也欢迎大家能私下跟我们交流。
对，
然后我们以后也会在这个具体的方向呢再去做相应的节目，再深入去聊。
对，因为减脂增肌的话正好说到这儿了，豪哥，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嗯、
之前答应过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些朋友和一些听众说是会做一期这个减脂的节目，但是时间暂时没有腾出来。这期我们简单的提了一些针对女性的训练，然后到后面我们会详细的出一期。
嗯，
等我们忙过这一段时间，非常的抱歉。
就是说我们争取做的话，把一些高技术的东西用很直白的话让大家很容易就能听懂，
对对对，
能直接去用。嗯，
对对对，
真正有帮助。
对，因为最近身边的问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真的是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说不过来。
对，
说多了真的是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你们的身边去帮助你，盯着你，或者说给你非常直接的直观的这个建议。身边呢之前也有一些我去跟大家说过，但是效果其实并不理想，所以我觉得之后我可能会出一期比较系统一点的，然后给大家直接简单明了一点的、
嗯、这样的话欢迎大家把这些问题呢提给我跟月月，这样的话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整理一下，然后看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针对最关注的问题来专门做，
然后让豪哥替你们发问。
对，其实还是服务于我自己哈。
对，
嗯，好，那就这期我们就到这儿，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
Okay,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各位听众们再见。Something I was a nurse